爵士钢琴家 Bill Evans 1959年出版发行的第二个个人录音室专辑，名字叫做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这张专辑里面有我最喜欢的 Bill Evans 的曲子 Peace Peace， 所以我对这张专辑的细节了如于心。这张专辑的封面非常有辨识度，是一个土黄色的背景，上面呢是四个人对 Bill Evans 这个人的评价。这种做法呀，现在看来其实挺土的啊，就好像现在那些畅销书那些腰封上都要写一些社会名流的推荐语一样。不过不管怎么说吧，能够有资格出现在腰封上并且留下名字的人，最起码他名气都比作者本人大嘛。那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来看一下 Bill Evans 专辑封面上那四个人。第一， Miles Davis， 这个不用说了对吧，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 Miles Davis 都是旗帜一般的人物。这差一句啊，香港爵士乐团范登三周半有一个特别烂的梗啊，他们说 Miles Davis 到了英国会叫什么？到英国会叫 Kilometer Davis。 好，我们说回来，那个专辑第二个人啊，封面上第二个留名的人就是 George Shearing 啊，这个也不用说，当时英国著名的爵士音乐家，创作了许多爵士乐标准曲啊，他是绝对的前辈。最后一个是萨克斯音乐家，叫做 Cannonball Adderley， 在当时加农炮已经是跟 Miles Davis 合作多年了，也算呢是小有名气。但是他跟 Bill Evans 啊算是同龄人， Bill 让他来做推荐呢，应该就是想找一个同时代的他看好的一好哥们儿。那这三个人中间啊排的第三个是一个叫做 Ahmed Jamal 的人，他也是个钢琴家。他对 Bill Evans 的推荐语呢是最简短的，写的是I think Bill Evans is one of the finest。 那我认为 Bill Evans 是最精湛的演奏家之一，就这么短短一句。这个推荐语很简短很克制，但是又不乏溢美之情，而这也正是 Ahmed Jamal 这个人作为钢琴家演奏时候的风格。 OK，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位爵士乐极简大师 Ahmed Jamal。 1930年7月2号，一个叫做 Frederick Russell Jones 的人诞生于美国。这个人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 Ahmed Jamal， 他就是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爵士乐钢琴家。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就一直用 Ahmed Jamal 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位音乐家，而关于他改名的故事我们待会儿再谈。 Ahmed Jamal 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大城市匹兹堡。对于匹兹堡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这个城市哈，但你可能并不知道的是，匹兹堡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曾经是美国重要的 Steel City 啊，钢铁城市。早在1851年，匹兹堡就到了这个铁路通达非常先进的地步。20世纪初呢，钢铁大王卡内基建立了美国钢铁公司，这个美国钢铁公司啊，一度垄断了全美一半以上的钢铁产量。另一个叫做安德鲁·梅隆的人建立了一个叫做梅隆财团的机构，他在当时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两个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啊，这个大学也位于匹兹堡。同时那里还有非常多的全世界先进的公司和企业，那这就造就了匹兹堡也慢慢成为了一个文化非常繁荣的地方。由于匹兹堡位于美国的北方，所以即便是在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年代里，那儿的黑人文化也有着相当大的社群，而这对 Ahmed Jamal 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黑人。 Ahmed Jamal 三岁开始第一次接触钢琴，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他的舅舅在钢琴上弹奏了一段旋律，而那时候刚刚三岁的 Ahmed Jamal 一下就模仿出来了，这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天赋。七岁的时候， Ahmed开始认真学习钢琴，而他的老师就是当时在匹兹堡地区大名鼎鼎的黑人女音乐家 Mary Caldwell Dawson。 就像我刚才说的，匹兹堡在当时有着气氛非常浓厚的黑人文化社区，而这位 Mary Dawson 在当时就在匹兹堡成立了后来全美最有名的黑人歌剧团，叫做 NNOC National Negro Opera Company， 通常就是写成 NNOC。 那这个歌剧团呢，培养了许许多多黑人歌唱家，尤其是这种歌剧的歌唱家，这让当时这个歌剧啊，这个曾经只属于白人的所谓高雅的艺术形式，变成了黑人也可以参与的啊，而且是雅俗共赏的一种艺术形式。那在跟 Mary Dawson 学习的过程当中呢，Ahmed Jamal 积累了扎实的钢琴技巧。 据说他在11岁的时候已经可以靠着演奏李斯特的曲子在钢琴比赛中获奖了。而在当时，匹兹堡是一个爵士乐氛围很繁盛的地方。我们今天知道的一些爵士乐大人物啊，尤其是钢琴大师，包括 Louis Armstrong 的老搭档 Earl Hines啊，以及爵士乐标准曲 Misty 的创作者，能在钢琴上用手弹出瀑布的 Earl Garner 都是匹兹堡人，而且长期在那儿活跃，这些都可以看成是 Ahmed Jamal 成长的一个背景音了。那在他14岁的时候， Ahmed Jamal 可以靠演奏钢琴赚钱，也就是这个时候，爵士乐钢琴大师 Art Tatum 听到了他的演奏，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Ahmed Jamal 是Coming great 啊，就是未来的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差不多可以翻译成未来之星的意思吧。1948年在高中毕业之后，阿赫麦·贾麦尔开始跟随 George Hudson 的大乐队巡演，成了一名职业音乐家。两年之后1950年他搬到了芝加哥，那个时候芝加哥也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爵士乐的中心。在那儿呢，他开始跟不同的音乐家合作，他也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叫做 The Three Strings 啊，三根弦。那除了自己是钢琴弦之外呢，还有吉他弦 Ray Crawford 和贝斯弦 Eddie Calhoun。 1951年他跟 The Three Strings 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 Ahmed Jamal's Three Strings。 我们一起来听里面钢琴吉他贝斯的这个组合，专辑当中一首曲子叫做 A Gal in Calico， 穿花裙子的女孩。也是在这段时间啊，阿赫麦·贾麦尔开始慢慢接受了伊斯兰社群的影响，并且对这个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当时在芝加哥，伊斯兰的社群也是非常庞大的。那最终，这个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非洲裔美国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且呢，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一个非常伊斯兰化的名字——阿赫麦·贾麦尔。他对这个宗教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严格地遵守着穆斯林的教规，每天都要做5次礼拜，第一次早上5点钟开始， 其实我们现在提起伊斯兰教，提起穆斯林，可能因为电视上面很多一些负面的宣传哈，一些新闻啊，或者是一些发生的事件呢，会觉得可能这个宗教是比较暴力，或者是有一点负面的东西很多。但是其实在爵士乐的历史上，伊斯兰教吸引了很多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宗教。除了 Ahmad Jamal 之外呢，还有爵士乐使徒鼓手 Art Blakey， 钢琴诗人 McCoy Tyner， Sax Yusuf Lateef 等等。我猜想一个原因是，音乐它不像绘画，它没有文字，它是纯听觉的艺术。而对于爵士乐来说呢，本来可以用眼睛去读的乐谱，有的时候会在即兴的时候变得可有可无，那就增加了它的非视觉的这么一个特性。那你去看所有的大型宗教里面哈，伊斯兰教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圣像崇拜的宗教。那从某种程度上说呢，伊斯兰教也是一个非视觉的宗教。在追求音乐艺术这种没有视觉呈现的艺术形式的时候，很有可能哈，同样没有神像崇拜的伊斯兰教可以给音乐家们在创作的时候提供某种共鸣哈，这是我自己瞎猜的。那从上面的那首 A Girl in Calico 我们也能听出来，Ahmad Jamal 的演奏风格已经相当纯熟，并且可以将曲子演绎得很精彩。然而 The Three Strings 啊，三根弦在一开始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他们最初只能在芝加哥的 Blue Note 俱乐部的深夜场进行演出啊，也就是当天主咖演完之后啊，最后一个尾场，算是垃圾时间了。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去查看 The Three Strings 的人员组成，在短短的五年内贝斯手就换了三个，一直到一个叫做 Israel Crosby 的人啊，稳定的作为贝斯出现。这个团体的转机出现在他们去纽约的 Ambers 酒吧表演的时候，知名爵士乐制作人 John Hammond 刚好在那天晚上看演出，一下就被他们的表演所吸引了。要知道 John Hammond 可是一手捧红了 Benny Goodman 和 Count Basie 的人，所以这哥们当时就决定签下他们，并且为他们出专辑。那在很多年之后， Ahmad Jamal 在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当中，被问到自己对音乐以及对练习的态度是怎样的，他说，我其实不是那种一天可以练12个小时的勤奋型的音乐家哈，在我每次练习的时候我都保证门是开着的，这样如果有人走过他们就会听到我的声音。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寻找认识他的伯乐嘛，对吧？他想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所以毫无疑问哈，他们被 John Hammond 听到，开着门演奏是有效果的。 The Three Strings 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六年，一直到1956年 Ahmad Jamal 才第一次在乐队当中加入了鼓手 Walter Perkins， 并且呢去掉了吉他。在这一年他们推出了一张叫做 Condom 88的专辑，在这张专辑里面出现了那首被 Ahmad Jamal 复兴的爵士乐名曲 On Green Dolphin Street， 在绿海豚街。On Green Dolphin Street 这首曲子并非是 Ahmad Jamal 的原创，这首曲子最开始是1947年为了电影 Green Dolphin Street 创作的，电影原声是 Jimmy Dorsey 的大乐队演奏的，那演唱呢则是 Bill Lawrence。 然而这首曲子一经推出之后啊，并没有随着电影而广为推广，而是很快就沉寂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曲子最开始的样貌， On Green Dolphin Street Jimmy Dorsey 和 Bill Lawrence 演唱的版本。
love came planning to stay. Green Dolphin Street supplied the setting, the setting for nights beyond forgetting. And through these moments apart, memories live in my heart. When I recall the love I found on, ground on Green Dolphin Street。
然而这样一首曲子在1956年被 Ahmad Jamal 选入了自己的专辑。其实这首曲子特别适合爵士乐的弹奏，因为它的和弦变化在每个八拍之间不断的重复着制造紧张、解决紧张这么一个循环。所以呢 Ahmad Jamal 能够想到用这首曲子，绝对说明他对音乐的品味是很高的。他在演奏的时候呢，他的风格是那种相当克制的风格。咱们先来听听他专辑 Condom 88当中演奏的这个版本 On Green Dolphin Street。 知道大家是否能够体会到阿玛詹缪这种克制的演奏风格，咱们在这儿啊做一个对比，你就能感觉到了。所谓克制的风格，就是在演奏当中啊非常艺术的运用留白，比如就说在 On Green Dolphin Street 这首曲子的开头主旋律部分，阿玛詹缪在句子与句子之间几乎是没有垫东西的。然后我们再来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阿玛詹缪的老乡啊，同样是来自匹兹堡的 Earl Garner。Earl Garner 呢，他是一个可以在钢琴上弹奏出一整个瀑布的感觉，所以他呀，风格呢，就是他每一句之后都会把间隙填得很满。所以咱们来听一下 Earl Garner 他弹 On the Green Dolphin Street 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对吧，这两个风格大家一对比就知道哪个是极简，哪个是瀑布音了，对吧。那对这首曲子呢，更值得一提的是阿玛詹缪的这种演奏方式很明显的是影响了 Miles Davis 在后续的演奏。他在自己那张著名的专辑 Kind of Blue 当中也收录了这首 On Green Dolphin Street。那也许是 On Green Dolphin Street 最有名的一个版本。不过 Miles Davis 演奏小号的时候，他很明显的就学习了阿玛詹缪那种克制的演奏手法。咱们来听一下这个版本的 On Green Dolphin Street， 大家也可以从侧面去对比前奏当中 Bill Evans 的演奏跟我们前面听到的阿玛詹缪那种留白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你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阿玛詹缪能够在 Bill Evans 的专辑上留下推荐语和签名了。 On Green Dolphin Street， Miles Davis。 在合作了一年之后，乐队的鼓手 Walter Perkins 离开，取而代之的呢是来自爵士乐老家新奥尔良的鼓手 Vernal Fournier。 从1957年开始，钢琴 Ahmed Jamal、 Bass Israel Crosby 和鼓手 Vernal Fournier 组成的三重奏开始在芝加哥 Pershing Hotel 酒店常驻，成为了 Pershing Lounge 的 House Band。1958年1月16号的晚上，当时 Ahmed Jamal 所在的唱片公司 Chess Record 打算给他们在 Pershing Hotel 的演奏做一场现场录音，这将是 Ahmed Jamal 的第一张现场录音专辑，所以他自己很兴奋啊，状态很好。那天晚上总共表演了三节，演了43首曲子，全部被录了下来。后来呢，Ahmed Jamal 自己从这些曲子当中选出了八首，组成了专辑 At the Pershing But Not For Me。 谁也没有想到，这张掺杂了人们说话声、碰杯声、走路声的现场专辑会成为 Ahmed Jamal 整个音乐生涯当中最成功的一张专辑。其实专辑刚推出的时候啊，来自音乐杂志 Downbeat 的专业乐评人对他颇有一些小负面的微词哈，他们管 Ahmed Jamal 这张专辑叫做 Cocktail Music 啊，大家听这名字也能听出来啊，鸡尾酒音乐，似乎就是说这些音乐都太岁月静好了啊，确实演得不错，但是都是行活，没什么有冲击力的东西，基本无害。这类似于我们后来评价 Smooth Jazz 的那些说辞。然而专辑的销量就是不争的事实，1958年8月，就在专辑发行短短几个月之后，它的销量已经来到了47000张。在当时，如果一张专辑的销量能够达到15000张到20000张，人们就可以说这是一张销量很好的专辑了。那到了12月，这张专辑当之无愧的成了年度销量冠军，最受欢迎的爵士乐专辑，并且最后在公告牌排行榜上停留了107周之久。而乐评人看到销量啊，也见风使舵哈。音乐杂志 Jet 评价这张专辑，称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大流行。据统计，截止到1994年，这张专辑累计的销量超过100万张。我自己特别喜欢这张专辑啊，真不是因为它销量好，就是我是真喜欢。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能这么好听啊？尤其是里面最长的一首曲子，大约长度7分钟的一首爵士乐标准曲，叫 Poinciana， 这首曲子真是妙极了。Ahmed Jamal 的钢琴全是留白啊，能不弹地方都不弹，而鼓和贝斯呢，把整个音乐的空填满了，而且用的是那种类似拉丁风格的节奏，你就感觉这首曲子的旋律和节奏是两套完全不同但是又完全匹配的系统，相当精妙。它怎么能这么好听啊？七分钟的曲子大家一定要耐心听完， Poinciana Ahmed Jamal。 其实我自己从最开始到现在啊，随着我自己对爵士乐的理解和欣赏，我对这张专辑的态度呢是有所转变的。很久以前我刚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音乐家最棒的专辑怎么可能居然就是一张现场专辑呢？换句话说，这么好听的音乐居然混杂着很多现场的噪音啊，我就觉得很可惜。但是现在我在听，我会觉得里面的这些噪音呢，增加了音乐的现场感，他们都是当时现场的一部分。现场专辑就好像一部照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从声音上还原了所有的细节。如果那天的录音不在现场，音乐家的状态和音乐的效果是否还能如此优秀，这个不得而知。我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可以听出那种冬天啊，我们叫刮风之城啊，风之城的那种凛冽天气下，那种房间里面人为制造的温暖。如果这张专辑是夏天录的，可能都会有所不同。我甚至觉得那些我在专辑里面听到的哈，那天晚上录专辑的时候，那些发出窃窃私语，那些发出走路声和碰杯声的人们，他们是真的很幸运，他们的声音可以跟阿克麦·詹麦尔一起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上。这张专辑推出之后第二年， Miles Davis 就推出了那张 Kind of Blue， 人们明显的听到了 Miles Davis 对阿克麦·詹麦尔的模仿。这种模仿叠加在上一张录音室专辑的热度还没减退之时，所以阿克麦·詹麦尔的名气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一年他只有29岁，也就是这一年他决定开启自己的非洲巡演。用他的话说，他需要了解自己的根源。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想去非洲看看。非洲巡演之后，阿克麦·詹麦尔回到美国，那张极其成功的现场专辑 Live at Pershing But Not For Me 让他赚钱赚得盆满钵满。那有钱之后呢，阿克麦·詹麦尔在芝加哥开了一家自己的饭店和酒吧，名字叫做 The Alhambra。 他的乐队在不巡演的日子里就在自己的酒吧演出，然而这个饭店呢，开了不到一年就关掉了哈。这么看，朋友们，餐饮呢真的是一个大坑啊！再成功的艺术家在搞餐饮这块都得失败。你在别处赚的钱想要花掉，告诉你，开餐饮是最快的方式。1962年，阿克麦·詹麦尔和前面一起合作的贝斯手 Israel Crosby、鼓手 Vernal Fournier 又录制了一张现场专辑。那是他们在西海岸旧金山的爵士酒吧 Black Hall 的一场现场演出。这张专辑延续了他们的 Pershing Hotel 的风格，但这张专辑里面阿克麦·詹麦尔明显更热情了，他收敛的更少。比如在这首他自己创作的 Night Miss Blue 当中，你就可以察觉到。不知这种略微强烈的这种热烈的感觉从何而来，但是这张专辑录制之后没多久，跟他合作很久的贝斯手 Israel Crosby 突发心脏病去世。 Amel Jamel 三重奏就此解散。他尝试跟着一个管弦乐队录制了一张叫做 Maca Noodle 的专辑，然后在后来的两年当中他都没有再录制任何新的专辑，也没有过任何公开的演出。1964年在沉寂了两年之后， Ahmed Jamel 搬去了纽约，并在 Village Gate 酒吧常驻演出。在上一个三重奏因为 Israel 去世而解散之后， Ahmed Jamel 找来了 Jamil Nasser 作为他的贝斯手，鼓手则是 Chuck Limpkin。两位新加入乐队的音乐家都各自有着传奇的经历。 Jamil Nasser 早年曾经参军，并且被派驻韩国，应该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然后呢加入这个 Amel Jamel 的乐队。在加入之前啊，他刚刚结束自己的欧洲旅居生涯。而鼓手 Chuck Limpkin 在加入 Jamel 之前刚刚跟着 Dizzy Gillespie 的五重奏去北欧巡演，他是我们第95期讲到的美国在冷战期间开展的爵士大使的一员。这支三重奏在1965年推出一张现场专辑，名字叫做 Naked City Theme， 这是他们在旧金山酒吧 Jazz Workshop 录制的。专辑的灵感来自于当时的一部叫做 Naked City 的电视剧。这张专辑推出之后，乐评人并不买账啊，有点类似于你说你这 Ahmed Jamel 对吧，我等了你两年结果就搞出个这个玩意儿出来哈。 All Music 给出这张专辑的评分是五星当中的两颗星，可以说是很不客气了。不过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曲子我还是很喜欢的，叫做 One of Miles 啊，这里面有一大段 Jamel Nasser 的 Bass Solo 特别的精彩，我们来听一下。在 The Naked Theme 这张专辑之后， Ahmed Jamel 更换了鼓手，他跟 Frank Gant 一起录制了另一张后来看起来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专辑，专辑的名字叫做 The Awakening。 这张专辑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后来的 Hip Hop 发展当中，很多里面的曲子被反复拿来采样和二次创作，所以变得非常的有名。我们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专辑当中的 I Love Music，他就在后来的 hip hop 当中被反复采样，比如说 Nas The World Is Yours， I Love Music， Me or the Papes。I love music. Maybe one day. Business is used, you know, whole lot of unofficial shit to do. I handle stress and shit blues to whoever's amusing.在 The Awakening 这张专辑之前啊，包括这张专辑本身， Ahmed Jamel 从来都只是演奏传统的钢琴，但是电子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Ahmed Jamel 其实他属于那种虽然啊有一些坚持，但是不至于完全抵触电子化的这种人，所以呢1970年他从朋友那儿得到了一台产自瑞士的罗德电钢琴，就开始正式拥抱电子乐器。从那以后 Ahmed Jamel 继续演出和录制，他的最后一张专辑 Ballads 发行于2019年，也就是他89岁那一年。2023年4月16号， 在他92岁的时候，阿曼·贾梅尔死于了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于阿曼·贾梅尔来说，他加入这个爵士乐的行列的时候，正好赶上 Bebop 的崛起。那是一种追求速度和华丽的爵士乐类型。然而在这样的影响下，阿曼·贾梅尔却能够走出一条独立的路。有评论家说，他的演奏风格属于是那种只演奏最需要的音符，其他部分全部空白的那种风格。那这种演奏风格慢慢影响了一代爵士音乐家，也将爵士乐在 Bebop 之后怎么走，他帮忙铺了路。换句话说，后来我们知道的酷派爵士 Cool Jazz， 这种爵士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 Ahmad Jamal 的影响。曾经很多的评论家都对 Ahmad Jamal 的音乐是低估的，就像前面说的，大家说他创作不行，只会演奏标准曲啊，或者说他音乐太简单，没有修饰，但却忽略了甚至是 Miles Davis 这种人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才走向更高的爵士乐殿堂的。在我看来， Ahmad Jamal 的音乐是三维立体的，相比之下，那些把曲子用和弦填得很满的钢琴家，包括我很喜欢的 Bill Evans， 他们曲子都是平面的，都是二维的。但 Ahmad Jamal 的演奏因为留白的原因，给人感觉是一种非常有缝隙的建筑，它里面非常充满了空气感。虽然音乐播放的时间轴是线性的，但是对于一首 Ahmad Jamal 的曲子来说，当你闭上眼睛聆听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到这首曲子的样貌。我最喜欢的一首 Ahmad Jamal 的曲子出自 The Awakening 的 Wave，这本来是一首 Bossa Nova， 但是在 Ahmad Jamal 的演绎下却有了另一番全新的味道。 Wave， 祝大家晚安。